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常言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西方人也如此说， East West Home is the best。 那么什么是家呢？可以下个定义吗？端详一下中文家这个字吧。东汉年间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把家这个字分成上下两部分来解，上面宝盖头是个带烟囱的房子，下边呢是个使字，使者猪也，房子里有了猪便是家了。哦，这是以财产，就是以经济实力来定义的。古人以猪论家，今人以猪论人。有人说啊，人生的代数等式是这样的，人等于吃饭加睡觉加上班加娱乐，那么猪呢等于上班没有上班，猪等于吃饭加睡觉，所以人呢就等于猪加上班加娱乐，人减娱乐呢就等于猪加上班。结论是，不懂娱乐的人等于会上班的猪。看，越来越离谱了吧。我们知道家中最重要的不是资产，而是爱。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美的家，这家中有情有爱有义有约，情深意长约美。从这样的家中，我们领略到上帝的宝贵救恩。先来读经，18章第一节到第12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摩西年轻时，因为替受欺侮的 犹太同胞打抱不平，杀了一个埃及人，被法老追击。摩西穿越沙漠逃到米甸旷野，遇到叶特罗一家，娶了叶特罗的长女希波拉为妻，在那里住了40年。后来神呼召摩西做神的使者，回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到圣山来敬拜神。从此开始了百万犹太人离埃及过红海，浩浩荡荡走向西乃山的旅程。今天这十二节经文啊，继续了摩西与家人在征途上的重逢。以色列的大队人马已经进入了西乃旷野的南端，驻扎在利非丁，西乃山遥遥在望。这时岳父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儿子来看他，一家人团聚后兴奋地谈论耶和华神怎样在以色列出埃及的路上行奇事神迹，救他们脱离一切危难。然后一家人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饭欢乐。故事的情节似乎简单细琐，却是小中见大，可以由此体会神深远宏伟的救恩计划。以色列人在利非丁安营，在这里他们已经经历两件大事，在17章中讲到的。先是找不到水，没有东西喝，口渴难耐。神让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涌出水泉。接着亚玛利人来袭，以色列人与其大战一整天，大获全胜。战场上的硝烟和厮杀声刚刚散去，圣经作者的笔锋一转，一段温馨的家庭重聚出现了。故事中啊，虽有许多名字，但主要人物是两个，摩西和叶特罗。虽然摩西的名字不断出现，可是第一主角却是叶特罗。家庭团聚时所记下来的仅有两段话都出自他的口。不仅叶特罗这三个字出现在情节推展的每一个时刻，而且岳父这个称呼一直出现，不绝于耳。原文中有8次，中文和合本在第二节中没有译出来。岳父这个称谓所代表的是关系，是家庭，这是这段经文的独特视角。舞台的聚光灯打在叶特罗身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他。经文第一节引进他时引用的表述相当的正式隆重，经文用了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来把这个人带到故事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以外邦人叶特罗、岳父叶特罗和祭司叶特罗为线索来思想这段经文。一，人间两层情。第一层，亲情，以诚相待，以情相连，以礼相交。第三节说，又带着希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句话把我们带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时间倒推40年，当时摩西40岁，在埃及犯了命案，惶惶然星夜出逃，餐风露宿，历尽艰辛来到西乃旷野米甸人居住的地方。那时的摩西啊，不仅体格强壮，而且性烈如火，嫉恶如仇。在井边他见到有牧羊的男人欺负7个牧羊的女子，他就出手相助，赶跑了恶人，还帮牧羊女引了羊。 这七女子的父亲正是叶特罗啊，还有一个名字是刘耳。摩西啊，助人为乐，做完了好事，接着赶路，不留姓名，不求回报，颇有几分雷锋叔叔的风范。女子回家告诉老爹，哎，有个埃及人，他们没问姓名，不知道实情吗？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叶特罗立刻责备他的女儿们，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去请他来吃饭。就这么几句话，两个人真诚正直的品格跃然纸上。不用说，两人在酒席宴上必定是惺惺惜惺惺，英雄识英雄，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接下来的经文记载这件事情非常的直截了当，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就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事情就这样成了。亡命天涯的摩西止住了流浪的脚步，从此有了一个温馨的家，不仅有了美丽善良的妻子西波拉，也有了叶特罗这样一位豁达睿智的岳父，圣经中最美的一段翁婿佳话开始了。出埃及记之前一本书《创世纪》第29到第31章继续了雅各与拉班的故事，那是圣经中的第一个岳父与女婿的故事。雅各逃亡到巴旦亚兰，在井边巧遇后来的妻子拉结，整个故事情节架构和摩西在米甸啊极其相似。拉班不仅是雅各的岳父，还是雅各的舅舅，按说这亲上加亲的翁婿之情应该是人间少有的美好吧，可实情却是人间少有的丑陋。拉班趁人之危，把雅各当作长工奴隶，欺骗诡诈，无所不用，而雅各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骗我，我骗你，演出了一出犹太民族史上的家丑。叶特罗与摩西的翁婿之情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之间以诚相待，从米甸祭司叶特罗这样的称呼来看，叶特罗应该是米甸的大祭司啊，是一族的领袖，是有权势的人，但他不以此来要挟欺压摩西，逼摩西做他的仆人，他以真诚相待，敞开双臂接纳摩西这个来路不明的外族逃犯做自己的女婿，摩西也以自己的真诚来回应，他就甘心和那人同住。真诚就是相互信任，相互帮助，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得好处为目的的，而是为对方着想，使对方得益处，这就是家的真意啊。这样的家中有人间最宝贵的东西，亲情。亲情比房子、车子、游艇、存款更宝贵。摩西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放羊时，上帝从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呼召他，派遣他回埃及去把以色列民领出来。摩西回家向岳父讲述了神的使命，叶特罗清楚这一去征途险恶，但没有阻拦，却是祝福，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何等通情达理啊。摩西带着妻子西波拉和两个儿子回埃及去，在途中神因为摩西没有为儿子行隔离而责备他，西波拉就为儿子行了隔离，这就是第四章中雪狼的故事。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根据圣经学者的分析，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摩西改变了主意，他不再让家人同行，而是让家人们回到岳父身边， 应该是出于安全考量吧。所以就有了18章2节，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之说。叶特罗并没有因为女儿和外孙子回来了就忘记摩西这个外人。经文说他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他心里牵挂着摩西，这就是亲情啊，不仅以诚相待，而且以情相连，时时惦念，事事上心。经上强调一切事，每件与摩西有关的事都牵动他的心。请注意第六节，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哎，是不是有点奇怪啊？两个人面对面有这么说话的吗？只是几个月没见面，不至于这样吧。想象当时的情形，叶特罗带着家人找来了，摩西的帐篷啊，一定不难找，那是以色列几十万大军的中军保障，又是几百万人大小事情的裁夺之所。帐外有人侍卫，也有许多人排队等着见摩西，那些人不认得叶特罗，把他挡在帐外，或者让他排队也说不定啊。而叶特罗心里着急啊，隔着帐子就喊起来了，摩西，我是你岳父，你老婆和儿子都来了。这圣经写的多么传神啊。叶特罗对摩西的思念，那种如火的亲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家人就该这样，即便不能在一起，也是以情相连，彼此关心牵挂。第七节，摩西迎接他的岳父。摩西在帐内听到了叶特罗的声音，立刻奔出来欢迎。两人见面，摩西跪拜岳父大人，接着拥抱接吻。中东习俗，同性见面亲吻，异性反倒不公开亲吻，这是文化习俗。摩西接吻问安，欢欢喜喜地进了帐篷。摩西宣布今天放假不办公。从第七节的描述，我们看到这一家人既有激情又有规矩。摩西贵为三军统帅，百万人的首领，见了岳父照样下跪行礼，不像中国皇帝永远不给别人行礼，也不像美国十来岁的孩子见了爷爷也就喊上嗨就了事了。这些礼节啊，表现出他们家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虽然琢磨不多，透过这些描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和谐温馨三世同堂的家，他们以诚相待，互相帮助，以情相连，互相关心，以礼相交，互相尊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第二层，盛情，不弃不离，时时保守，处处看顾。因着摩西大儿子的名字格顺，就是外邦人啊，他的意思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经文让我们回忆起摩西逃亡米甸入赘为婿的事情，也让我们看到在那灰暗年岁中的一缕暖色，就是家中的亲情。更值得留意的是小儿子的名字以利以谢，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小儿子的名字，也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次解释这个名字的含义。名字的原文字义是神是我的帮助，摩西以此来表达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现在身份地位不同了，不是那个在尼罗河上漂流等死的弃婴，不是那个在沙漠中苦苦跋涉的逃犯，不是那个在红海边准备拼命的战士。几番 大起大落之后，他已经成功的把200万以色列民带到了西乃山的边上。此时他似乎正站在他事业的顶峰，以利以谢提醒人们，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亲手做成的。神爱他的子民，在亲情的背后是神的圣情。主前100年，中国西汉王朝的时候，汉武帝刘彻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匈奴的王单于把苏武扣在西域，逼他背叛祖国。苏武坚贞不屈，宁可被流放去放羊，也不在匈奴做官，最后终于回到亲人怀抱。这段苏武牧羊的故事家喻户晓，苏武牧羊和摩西牧羊啊有可比之处。首先，两个人都是在40岁的时候不得已在异国他乡放羊，而且都是在多年以后与亲人重逢。苏武牧羊19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单于把苏武放逐到北海，就是今天俄国的贝加尔湖，冰天雪地的地方，告诉他等公羊生了羊羔就准许他归汉。是什么支持着苏武在绝境中而不绝望呢？画家范曾曾画了一幅苏武牧羊图，苏武的精神支柱是他手中的杖，那不是牧羊杖，而是汉庭荆棘，是他出使西域时皇帝给他的，代表王权和祖国。汉书中说苏武啊，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睫毛尽落。他睡觉起来牧羊行路，时时刻刻都拿着这符节，年长日久，符节上的牦牛毛都脱落了，成了牧羊杆。19年后，白发苍苍的苏武手持光秃秃的汉庭荆棘回到了祖国。摩西手中也有一根杖，这杖在摩西手中威力无比，指天天打雷，指海海分开，指石石出水，这是神的杖。上帝行神迹为什么要通过一根牧羊杖啊？摩西手中的杖和小儿子的名字一样，是记号，是象征，时时提醒人们神的同在。摩西手中这根比金箍棒还神奇的牧羊杖，多年来在摩西手中与他同出同入。风雨旷野路，寂寞思乡时，这杖一直如影相随。摩西那时并不体会，他给大儿子取名格顺，把自己看成是沦落天涯的孤独的寄居者时，心中伤感，几乎绝望。现在再看手中的杖，仿佛能听到神对他说，孩子，那时我就与你同在，你不是一个人，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多少时候我们处在人生低谷，伤心绝望，觉得神把我们丢下不管了，其实神一直爱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是因信心的软弱而感觉不到他。以利以谢，神是我的帮助，这是神的启示，也是神的应许，是以色列的盼望，也是以色列的经历。诗篇121篇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与摩西同样做过牧羊人的大卫王深有同感地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愿我们从摩西儿子的名字 体会神的圣情深爱，我们就能在困难挫折面前站立得稳，因为神爱我们，他永远是你我的帮助。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